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9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星期三下午，白宫副通讯主任莫根斯特恩对记者表示，川总统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并听取有关刺激法案的讨论和有关飓风的简报。之后，川发表 Twitter 都证实了自己身在椭圆形办公室。川在 Twitter 上表示，刚刚获得了德尔塔飓风的简报，并且和德州州长阿伯特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进行了交谈。川仲話俾住喺颶風範圍內嘅美國人知，話請關注你哋所在州同地方官員嘅指示，請做好準備，小心並確保安全。對於安全方面嘅考慮，莫根斯特恩表示，人們可以戴口罩、護目鏡或者手套，或者任何需要符合 CDC 準則嘅東西，會定期對白宮西翼進行深層清潔。川總統嘅醫生康利星期三表示，川在過去的24小時內沒有表現出症狀，自從轉以來亦都不需要進行補充氧氣，而且超過4日都沒有發燒，在總統身上測到了武漢病毒抗體。星期三早上，白宮幕僚長梅多斯對 Fox 新聞說，川情況很好。星期三晚上，美國2020年副總統候選人辯論在猶他州鹽湖城的猶他大學舉行，辯論的第一個議題是關於疫情的應對。69歲的白宮資深記者佩奇主持了副總統辯論。佩奇首先拋出了第一個議題是疫情，何錦麗率先發難，列舉了武漢病毒導致21萬美國人死亡以及造成美國人失業。據指控川普政府未能在1月28日公開疫情，直到3月才公開。他還指責至今川普政府沒有對抗疫情的計劃，他說他和拜登將為美國人提供免費測試。彭斯說，川普從第一日疫情開始就將美國人放在首位，在美國確認感染人數不到5個人的時候，川普總統就禁止中國人入境，但拜登當時不同意旅行禁令。彭斯還說，川普政府進行全國動員挽救了大量生命，美國2月開始研發疫苗和藥物，在川領導底下有關部門神速行動，為各地提供了很多醫療用品。彭斯還批評說，拜登現在就是在抄襲川的做法。2020年美國大選唯一一場副總統辯論，在星期三講到經濟議題的時候，民主黨候選人何錦麗說，川以有錢人來衡量經濟，拜登將取消川普的減稅措施，並將增加的賦稅用於美國人民。彭斯反駁說，由於川普的減稅政策，美國每個四口之家平均節省了2000元的稅款。他批評在面對病毒大流行之後，拜登卻要增加賦稅。彭斯接著批評拜登和何錦麗多次公開提到，他們反對水力壓裂技術和廢除化石燃料。何錦麗本身就是綠色新政的支持者。彭斯說，更多的稅收、更多的監管、禁止水力壓裂、廢除化石燃料，這個將壓垮美國的能源業，並且在經濟上向中國投降，這個將是造成經濟下滑的處方。而何錦麗否認了彭斯的講法，表示拜登不會完全取消川普的減稅政策。他說拜登不會對年收入低過40萬的家庭加稅，並且不會禁止水力壓裂技術。 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 CRFB 星期三发布报告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提议的税收政策将在十年内增加税收大概$43,000 billion，而川普总统的政策将会减税大概$17,000 billion。CRFB 是华盛顿无党派预算监督机构，他在星期三公布的评估报告中显示，拜登的整体财政议程可能会令到联邦赤字的增加幅度略高过川普。根据拜登的税收政策，最大的增税将是企业税，税率从21%提高到28%。拜登还将对年收入超过$400,000的美国人加税，将最高所得税等级税率从37%提高到39.6%，还将收入超过$1,000,000的个人和夫妇的资本收益税从20%提高到39.6%。此外，还有额外加税措施。川普的税收政策即是全部是减税，没有包括任何增税措施。他个人减税政策相当于承诺减税来提高实得工资，并保持美国的就业机会。因为川普竞选团队没有公布减税细节，因此 CRFB 假定川普将延长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中的减税措施，还包括削减中产阶级的所得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宣布，明年初美国会将驻阿富汗美军降到2500人。美国在二月和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达成协议，承诺将在2021年5月前撤军，来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川普政府表示，美国将在11月左右将驻阿富汗的美军从5000人减少到4000人。奥布莱恩7号出席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活动表示，美国目前在阿富汗的军人不到5000人，明年初即将下降到2500人。奥布莱恩强调，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最终仍然需要靠自己推动，尽管过程可能缓慢且艰难，但是这个会是相当重要的一步。奥布莱恩补充说，是时候让美国人回家了。川普之后在较晚的推特写道，应该让少数仍在阿富汗服役的英勇的男女在圣诞节前回家。川普政府在9月初宣布，月底前会将驻伊拉克美军人数从5200人减少到3000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川普总统星期三发布了一条视频，誓言对他使用的实验性治疗药物将对所有美国人免费，这个是川普自出院以来的第一条视频讯息。川普说，他使用了来自再生源制药和礼来公司的药物，令到他亲身体验了他的有效性。川普表示，他会紧急授权药厂并将药物送达各个医院，让确诊民众免费接受治疗。他希望每个确诊民众都能够获得跟总统相同的医疗待遇。至于疫苗，川普表示，包括 Johnson & Johnson、Moderna、Pfizer 的疫苗研发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表示，他听过这些药物，在确诊后他向医师建议使用这种药物治疗，成效十分良好。如果不是確診，他都不會知道這些藥物的成效。他表示，希望讓民眾也都能夠免費接受這些藥物治療，因為確診不是他們的錯，而是中國的錯。中國必須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對美國和世界付出巨大代價。美國和印度兩國合作日益深化，第三場美印2+2對話將在10月底進行，屆時雙方將簽署基本交流和合作協議，未來印度將可共享美國的地理情報地圖來實施精準打擊。印度斯坦時報近日報導，第三場美印2+2對話將在10月26和27日舉行，莫迪政府已經準備好簽署 BECA。 BECA 是四項軍事通訊基礎協議的最後一項，亦都是印度向美軍採購 MQ-9B 海上衛士無人機的前置程序。不單止是這樣， BECA 允许印度使用美军的全球地理情报地图来提升巡戈飞弹和弹道飞弹的准确性，并互相分享印太地区军事情报。美印签署的另外三项军事基础协议已经开始运作，双方可以在彼此指定的军事设施加油补给。这个消息对同印度爆发严重边境军事冲突的中国如坐针毡。中共官媒环球网撰文警示，指印度飞弹将可以借美国之力攻击目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警告中共切勿尝试以武力夺取台湾。奥布莱恩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活动上表示，中共大举扩张海军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试图和英国皇家海军较劲以来紧见。他说他们这样做部分目的是想拥有能力，得以将我们赶出西太平洋，得以在台湾进行两栖登陆。问题是两栖登陆非常困难。奥布莱恩指的是中国和台湾之间距离160公里，以及岛上缺乏登陆滩。当被问到如果中共有所动作试图收兵台湾，美国会有什么选项的时候，他回答说那个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美国会怎样回应中共攻击台湾也都还有很多模糊空间。中共近来在台湾附近大举升高军事活动，美中关系恶化到几十年来新低。奥布莱恩重申美国呼吁台湾投入更多经费加强国防并进行军事改革，令到中共清楚知道试图入侵的风险。中共政府对香港强硬实施国安法之后，国际对港政策陆续出现变化。美国政府日前公布的难民计划里面首度将香港人纳入，但是最新年度的绿卡抽签办法里面它是将香港和中国同列，不得参加抽签。美国国务院公布2020年多元族群签证计划实施办法，申请者通过抽签及面试之后即可以取得永久居民卡，亦就是俗称的绿卡，名额是55,000人。針對對象是母國出生地移民美國比例較少者，中國向來是移民美國大國，一直都被排除在外。香港和澳門照往例都可以參加抽籤，今年它是和中國同列在資格名單外，台灣則被特別標注為符合資格。抽籤計劃中寫到，中籤的申請者必須符合簡單但是嚴格的資格要求，除了是低移民比例的国家公民之外，还要在至少等同高中的学历，或者过去5年内有2年在职，且该工作要求至少有2年相关训练及工作经验。
下面是香港新闻。12港人已被撤局送中，议员许智峰促港府飞行服务队交代事件，不明源头确诊持续，袁国勇呼吁港人提早严谨防疫。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香港青年8月23号上途去台湾，在果洲群岛附近被中国海警截获送中，现拘留深圳看守所。港媒揭发港府飞行服务队当日凌晨曾2度出动，疑似追踪12人乘坐的快艇。事件令人质疑中港警方预先设局。10月7号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去信港府飞行服务队，引用公开资料守则，要求提供事发当日相关的飞行记录和资料文件。苹果日报7号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更多细节，指香港警方早已掌握12港人的偷渡计划，还预先部署行动。8月23号凌晨知道12名港青准备出发后，即时要求隶属保安局的飞行服务队协助，先后安排定翼机及猎豹直升机出动监视， 过程中冇用到香港水警跟踪，以免打草惊蛇。据称，香港警方当时已知道快艇被中国海警截获，直至飞机确认十二人被中国海警拘捕后先回航。协助十二港人家属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直言，港警明显是设局，将十二港人送到中国海警手上。他又指，警方事先早有预谋策划，港府近日声称警方没有角色，明显是讲大话。问题是林郑公然讲大话，抑或邓炳强有隐瞒？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引用公开资料守则，要求港府飞行服务队提供六项资料，包括8月23号凌晨1点至上午9点飞行服务队定翼机 BLVB 及直升机 BLVH 的行动记录。他强调要交代事件符合公众利益和知情权，如果当局拒绝交代，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香港过去一个礼拜持续出现不明源头的武汉肺炎确诊者，多区都有群组爆发。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在10月8号电台节目上指，早前放宽防疫措施，加上市民抗疫疲劳，在11假期的消闲活动多，预期疫情可能再反弹。他呼吁港人应提早严密戒备状态，尽早斩断隐性传播链。袁国勇说，目前全港多个人口密集地区都有个案，加上酒吧、药房、学校以及残疾人士院舍的群组个案，情况令人忧虑，可能出现如第三波疫情一样的发展。他指过去的经验显示，群组爆发都是大批人在除口罩交换飞沫造成，再加上这些人其实不被视为密切接触者，令更多源头不明个案出现，在社区不断传播病毒。袁国勇强调，抗疫不应该只靠政府，市民自身有责任遵守措施，业界亦应该加强执行每台人数等限制。而且医生在看症时遇到轻微上呼吸道病征的病人，要主动要求病人进行病毒检测，尽早找出隐形患者。袁国勇认为，病毒在夏天的生存时间较冬天短暂，在秋冬季节采取同样措施下，个案或会更多。他最后呼吁公众不要再等疫情变得严重，应该现在提早进入严密戒备状态，斩断社区的隐性传播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焦点新闻。知情人士星期三透露，川普政府担心中国的数字支付平台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对中国的蚂蚁集团和腾讯公司实施限制，请听报道。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因为担心两家中国公司的数字支付平台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川普政府正在探索对蚂蚁集团和腾讯公司实施限制。腾讯公司是支付宝的母公司。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即管最终的决定仲未接近，不过美国高级官员围绕是否和如何限制腾讯和蚂蚁集团的支付系统展开讨论，最近这几个星期讨论在加速进行。有关人士表示，美国官员担心蚂蚁集团和其他中国金融科技平台将主导全球数字支付，最终会令中共获得数亿人的银行和个人数据。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高级官员9月30号在白宫战情室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一想法。两位知情人士声称，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想法已经被提交川普总统，而执行它则需要获得总统的批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在官员开会讨论中国问题的第二日，总统就感染了冠状病毒。在之后的几日，这个问题在高层中并没有获得多少进展。 制裁的想法起源于赞成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国务卿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他们认为共产党希望通过中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来获得全球的用户数据。美国政府担心如果美国买家从阿里巴巴购买商品，他们的身份和私人数据可能被搜集。报道声称限制蚂蚁集团的想法得到国务院的支持，国务院的顾问正在推行干净网络倡议。8月5号蓬佩奥宣布扩大后的干净网络倡议，敦促美国和外国公司不要使用中国的 5G 设备、海底电缆和云储存服务，并点名华为、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中国公司。蓬佩奥表示国务院将和其他政府部门合作，保护美国公民最敏感的私人信息和美国商业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阻止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腾讯控股等公司运营的云计算系统获取信息。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起诉了两名英国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这两名恐怖分子曾经在叙利亚对美国人质进行酷刑和斩首，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在美国接受审判。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和联合调查局星期三上午在司法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其中特别提到被称为甲壳虫的英国籍的两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这两名恐怖分子是科特伊和埃尔谢克。星期三公开的法庭文件表示，科特伊和埃尔谢克在叙利亚曾经对美国的人质进行酷刑和斩首。这两人在2018年初被库尔德民兵找获，于上年10月被美国驻伊拉克军队拘留。科特伊和埃尔谢克被指控参与绑架国际人质，包括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和史蒂芬·索特洛夫，还有美国援助人员海拉·穆勒和彼得·卡西格。司法部星期三宣布了这些指控，其中包括串谋劫持人质导致死亡、串谋谋杀美国境外的美国公民、任何向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资支持或资源而导致死亡。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副部长德默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要站在前线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我们代表去叙利亚的美国人，包括记者、印度援助者，为他们伸张正义。德默斯说，这两名恐怖分子在中东杀害美国人，而我们在这里捍卫美国人的利益，自从911打击恐怖组织以来，今日采取的行动向前迈出一大步，在正义得到伸张之前，我们不会停止。FBI 局长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 FBI 最高任务之一，绝不会容忍恐怖主义。他提到叙利亚的恐怖主义支持者要为他们的行动负责，会在美国法院得到司法惩罚。科尔特和埃尔谢克已承认他们参与了2015年对穆勒的绑架、性侵犯和谋杀。上年10月美军以穆勒的名义命名猎杀全球最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伊斯兰国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的行动，以纪念惨死叙利亚的女志工穆勒。今年8月27号的共和党大会上，穆勒的父母表示他们相信当时如果是川普总统执政，穆勒或许还可以生还，和他们一起站在台上。他们还表示川普不是空谈，而是会付诸行动。星期三傍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布一段视像，再次讲到自己感染中共病毒的经历。川普重申疫情爆发是中共的错，中共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请听报道。星期三傍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布一段视像，这个短片在白宫室外拍摄。川普表示由再生元制药公司开发的一种名为 Regen-B3 的抗体混合物 和礼来公司开发的抗体疗法，帮助他恢复康复，希望这些药物能够得到更广泛应用。川普还对美国人说，疫情爆发传到美国不是你们的错，是中共的错，中共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川普强调，中共将为他们所作所为付出巨大代价，请记实这一点。新型冠状病毒于2019年底在武汉市首次出现，此后全球蔓延，感染了近3600万人，在美国感染了750万人，并引发自从大萧条以来全球性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来自乔治亚州的国会参议员海利洛夫勒一直致力于让中共为这场疫情危机付出代价。星期三在福克斯商业新闻专访中，洛夫勒说，中共知道这种病毒，他们没有警告我们，他们欺骗我们，然后掩盖疫情，之后还不承认。洛夫勒说，这个令到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员丧生，令人失去生计，还影响了我们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必须追究中共的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洛夫勒的言论与川普总统将冠状病毒描绘为来自中国的瘟疫相呼应。洛夫勒希望确保中共对其行为付出代价。洛夫勒说，中共令到世界卫生组织参与掩盖病毒及其起源的同谋活动，并试图摄取有关疫苗和知识产权的信息，而为缓减病毒传播而实施的封锁措施导致至少6000万美国人暂时失业，并给美国经济造成数万亿美元损失。在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上星期五被证实感染了冠状病毒之后，洛夫勒当日在推特上说，记住中共将这种病毒传播给我们的总统和第一夫人，我们必须让中共为此承担责任。美东时间星期三夜晚九点，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在犹他州盐湖城的犹他大学举行。副总统彭斯与拜登竞选搭档何锦丽互有攻防，展开议题辩论。请听报道，星期三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于夜晚九点在犹他大学举行。69岁的白宫资深记者、今日美国华盛顿分社社长苏珊·佩奇是当晚的主持人。彭斯和何锦丽就首个辩论主题中共病毒疫情的应对进行激辩，双方开始将话题转向中共病毒疫苗。何锦丽对是否接种疫苗提出质疑，他表示，如果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如福西博士说我们应该注射疫苗，咁我绝对系第一位接受疫苗嘅人。不过如果系唐纳德川普话俾我哋应该接受，咁我唔接受。彭斯批评何锦丽系喺度玩弄政治，破坏美国人对疫苗嘅信心。彭斯话，大家都明白失败系乜嘢意思，对比2009年拜登政府应对猪瘟不利，当时嘅官员话谢天谢地猪瘟自己行过咗。他提到，在川普接手政府前，奥巴马政府将医疗储备库存清空。不过两人都拒绝回答主持人佩奇的尖锐问题。总统候选人都年事已高，川普总统已经74岁，拜登77岁。问题是两位候选人有没有讨论过或考虑过这个问题。在经过疫情与健康方面的激辩，话题被转移到川普的税款。何锦丽批评川普只是交纳了750美金的税金，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同时他还表扬拜登的透明。而彭斯回应表示，川普亦是公开了税表，并在4年重振了美国经济。彭斯说，美国人民的总统是商人，是工作的创造者。川普缴纳了数千万美元的税款、工资税和财产税，并创造了数以万计的美国就业机会。总统说这些媒体公开报道不是正确的。而他本人发布的各种财务信息 美国人民都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审查。另一方面，有关中共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彭斯首先表示，中共必须为病毒疫情负责。中共和世卫在疫情上不透明，直到今年二月中才通知这种疾病的关键信息。彭斯表示，川普总统将持续对中共强硬，并且力图令美中能够公平竞争，同时亦会让北京对美国做出的不公行为承担责任。而何锦丽则回避这一作答，包括拜登政府将如何定位与中方的关系问题。星期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对外宣布，他的办公室已经向联邦检察官约翰特朗普递交了1000页的材料。特朗普正在调查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针对通俄门的调查过程。请听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我的指示，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已经向司法部提供了近1000页材料，以回应特朗普先生获得相关文件的要求。他还表示，我会继续确保情报界配合司法部的要求。我们还期待并支持司法部根据其调查结果做出进一步解密。正如总统明确表示的，我们必须对美国人民保持适当的透明度，令他们相信情报专业人员的杰出工作永远不会被误用或政治化。就在国家情报局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日，川普在推特上写到，他已授权全面解密与川普团队通俄门调查，以及对希拉里·克林顿使用未经授权的电子邮件、电邮门调查有关的文件。总统在美国东部时间夜晚8:40左右写到，我已经授权完全解密所有与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罪行通俄门恶作剧有关的文件。他还写到，他无法相信这些骗子还未被起诉，他指的是涉案的前 FBI 官员。在川普发表这封公开信之前，拉特克利夫解密了两份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美国情报机构自获的一份俄罗斯情报。该情报声称，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7月26日批准了一项计划，通过将川普的竞选活动与所谓的俄罗斯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黑客行为联埋一起，来抹黑川普。根据这些文件和拉特克利夫上个星期公布的一封摘要信，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亲自向时任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汇报了这一计划，然后中央情报局于2016年9月7号将情报转交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副助理局长彼得·斯特罗克。
上年靠大耍币拉拢同盟的中共，终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当上头目，集结26个国家于10月6号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和西方国家应停止单边实施制裁，这样会令到对抗疫情的难度加大。在当日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宣读一份声明，代表26国指责美国侵犯人权、种族歧视，通过经济制裁阻碍其他国家的发展等等。这份26国联合声明的签署方包括安哥拉、安地卡和巴布韦、白俄罗斯、布隆迪、柬埔寨、黑麦隆、古巴、朝鲜、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伊朗、老挝、缅甸、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南苏丹、苏丹、苏里南、叙利亚、委内瑞拉及津巴布韦。消息一出，笑翻网友。有网友表示，基本上都是独裁专制小国，亦有人表示大部分都是靠耍币买来的，贼喊捉贼。亦有网友表示，21世纪了，地球上的万二垃圾国家都不用费劲去找了，都在那里。 恭喜中国领衔北韩、伊朗26国成为北京民主国家。亦有网友表示，与西方脱欧吧，与这26国组成联盟，一定能成就辉煌。北京意见人士胡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疫情爆发后，中共当局陷于内忧外患的危机，用主动出击的策略来转移他国对中共人权问题的批评，亦用这样的言论向国内民众打鸡血，以转移社会矛盾。胡佳说，中共为了逃避成为众矢之的，在被西方国家指责的情况下变成进攻，俨然成了一个正义的主持者。他这样做相当大的目的是给中国公民看，他们亦确实深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个理论。他将这个声音开到足够大，在短时间内巩固他作为专制国家龙头大佬的地位。胡佳批评联合国已成为中共施展金元外交、操控人权劣迹斑斑国家的平台。胡佳说，这些都是流民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流民。中国搞金元外交，去拉拢人权劣迹斑斑的国家，形成一个帮派，形成国际社会上的国家黑社会势力的团体，相互地庇护，在联合国占据话语权，将联合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完全丧失掉。联合国就像被病毒侵染的病人，最大的病毒制造者就是中国共产党。旅居芬兰的时评人李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可能预计到欧美疫情结束后，它可能面临一个大规模的国际制裁或外交上的孤立，因此提前在联合国前收买一些国家做一些准备。他注意到早前中共拉拢多个国家为其大建新疆集中营做辩护，和这一次签署联合声明的国家高度重合，显示中共在联合国招募恶人俱乐部，利用机制漏洞叫板西方民主国家。他呼吁美国等重建西方民主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共率26国发声的同一日同一场合，德国代表欧美39个国家亦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深切关注新疆庞大的在教育营与维族人权状况，呼吁中共政府尊重人权，并对香港国安法表示关注，指其中很多规定不符合中国的国际法律义务，呼吁北京当局保障《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权利，维护香港的自治、权利、自由及尊重香港司法独立。这39个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澳洲、奥地利、比利时、波克、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海地、洪都拉斯、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绍尔群岛、摩纳哥、鲁鲁、荷兰、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白楼、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美国、英国和德国。有网友曝光说，国内媒体只报道了中共代表26国发言，没有报德国代表39国发言。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是川普注射的抗体值80000，真相令人目瞪口呆。美国总统特朗普仅仅住院三个夜晚就迅速出院，如此神速的治疗过程中，他所使用的治疗药物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神奇药物的政府合约价格是多少钱呢？引起外界关注。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根据白宫医疗团队公开的川普治疗信息，川普总统使用的两种专门针对中共病毒的分治疗药物，分别是美国再生元制药公司研制的多克隆混合抗体药物和吉利德科技公司研制的瑞德西韦。此外，医疗团队还对特朗普辅助以地塞米松激素治疗。这样，这三种药物其中引起外界好奇的神秘药物焦点聚集在再生元公司的多克隆混合抗体药物。根据再生元公司的公开信息，多克隆混合抗体药物的三期临床试验已经进入尾声。三期试验自7月上旬陆续展开，美国境内有2000名志愿者参与，另外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亦有数千名确诊患者和密集接触人员正在参与该药物的三期试验。该药物试验分为一次性注射高剂量8克 REGN-COV2、低剂量 2.4 克和安慰剂三种方式，而川普总统使用的就是8克单人高剂量的注射方式。直至目前，仅在第一期试验中出现过少量不良反应的患者需要额外医疗之外，参加三期试验2000名美国境内志愿者入边的没有出现异常安全问题。某种程度上亦可以说川普总统是三期试验中的一员。试验结果表明，多克隆抗体药物在那些自身抗病毒抗体不足的确诊患者中效果最明显。目前该药物的治疗方法主要是用于确诊住院患者以及预防密集接触者感染。该公司首席科学家乔治本周表示，希望三期试验的数据可以帮助该公司尽快获得官方的正式批准。近日，中国大陆多家媒体亦纷纷报道出川普所用的试验性药物售价$33万等所谓天价神药的消息。这样实际上这个神奇药物的政府合约价格是多少钱呢？根据再生元今年6月公布报告显示，该公司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一份$4.5亿的供应合同，该合同支持一旦该药物及疗法获得 FDA 和 EUA 的批准后，可以立即在美国上市。合同要求该公司生产最高达160万剂量的多克隆混合抗体药物，其中包括7万至30万剂的治疗剂量和42万至130万的预防性药剂。如果按照合同要求的最低生产量，其生产49万剂量，平均单价最高约为$918.38，若达到合同要求的最高生产量160万剂，即该药品的政府采购单剂价格最低约为$281.25。这样对于第二种药物瑞德西韦，吉利德在5月份获得 FDA 紧急授权之后，就立即向美国境内的患者无偿提供了150万剂量的瑞德西韦。目前该捐献批量的药物已经用完，从7月下旬开始进入收费治疗阶段，目前定价为每剂$390，5日一个疗程，总费用是$3120。除此之外，白宫医生肖恩还透露，川普总统还使用了辅助供氧和类固醇消炎药地塞米松。地塞米松曾被看作是救治2019冠状病毒病重症病人的一大突破。今年6月英国一项测试显示，这种药物可能挽救患者的性命，那个是首次有药物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这样的效果。该药获准在英国国民保健署立即使用，同时地塞米松是一种现存的低成本药物。本周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现任联合国常驻副代表耿爽再次成为舆论热点。网络间流传耿爽在联合国安理会以激烈言辞攻击德国等代表团的视频引发热议。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样回事。本周一10月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化武问题召开会议，期间德国、英国等国家代表投票 反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前总干事参加会议和进行简报，理由是该人员早已没有担任其职务，不应该发布相关言论。中共方面却对此投赞成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推翻决议的结果。就该结果，耿爽在会议上发言时痛骂德国等代表团，因为德国代表团投了反对票，耿爽还谴责德国代表团完全是在攻击其他安理会成员。但早先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期间，耿爽长期使用战狼言论谴责美国，其中包括奉劝美国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求美国不要扮演人权教师爷等。自从外交部卸任后，耿爽逐渐远离舆论关注。耿爽本周在联合国谴责德国的做法，被指可能与今年九月份以来中德两国关系出现下滑有关。有网友指出，耿爽这次攻击德国代表再次原形不露，显然将外交部的断交风格搬到联合国。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公布了五角大楼海军建设计划。该计划提出到2045年将拥有80艘攻击型核潜艇服役。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日报道，艾斯帕6日公布了名为战斗部队45的25年计划。艾斯帕表示，根据我们的提议，战斗部队45将具备以下特点，是首先是一支规模更大、能力更强的潜艇部队，需要将攻击型核潜艇舰队迅速增加到70至80艘的规模，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的大国冲突中最大程度的幸存。根据艾斯帕的声明，该提议的目标是在2045年前让美国海军拥有500艘以上的载人及无人船，其中包括8至11艘核动力航母和6艘轻型航母。此外，还计划在2045年前拥有60至70艘较小的战斗舰。同时，美国海军每年至少应该开始建设3艘新的弗吉尼亚级潜艇。艾斯帕表示，这项计划不久将会发送给美国国会批准。中印边境气氛持续紧张，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表示，印度空军已做好空袭中国的准备，但目前未有这个打算。他又表示，印军已准备好对中国和巴基坦其双线作战。据大陆媒体今日报道说，印空军参谋长称有能力双线作战。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说，已做好对中国和巴基坦其双线作战的准备。该报道说，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是在当地星期一接受印媒访问时表示，印度在2016年向法国订购36架疾风式战机，首批5架今年9月已正式服役。该战机的整合让印军在空战中拥有先发制人和进行重心打击的能力，提升对战优势。他还表示，未来5年除将引进83架印度自行研发的光辉战机，还订购了一批国产教练机和轻型战斗直升机。印度空军参谋长还指出，一旦中印开战，中国将无法战胜印度，因为印方已经在所有相关地区进行了部署，包括在拉达克地区。提到中国可能与巴基斯坦合作并威胁印度，包括解放军可能借用巴基斯坦控制喀什米尔区斯卡都的空军基地，巴达乌里亚强调，印方有足够实力应付双线作战。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 王丹批贺锦丽乱港，川普不可能比习近平差。驻中国外媒体辩论直播，彭斯一批中国信号就中断。网络红人评论，彭斯明显优势取胜，展现风度。台湾一读通过国安法修正案，挥五星期罚50,000，配合统战罚100,000。没有防护装备，中共边防士兵显被紫外线严重灼伤。2020美国大选，副总统辩论会星期三晚上已经落幕。在辩论会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就疫情、中国问题、大法官提名和经济方面的议题展开交锋。彭斯在辩论会上表示，川普政府会继续对中国强硬，而贺锦丽就没有明确表达对中国的政策，他只是批评川普背叛同盟国，拥抱俄罗斯。他说，美国盟友的领导人对习近平的尊重超过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尊重。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在面书上评论，贺锦丽讲的最吓亲人的说话，就是说比起川普，国际上更尊重习近平。他根本不知道，如果这是真的话，这是国际社会的耻辱。王丹说，这不是乱讲吗？川普再点差，也都不可能比习近平更差。贺锦丽代表的就是我不喜欢的民主党论调，那就是习近平比川普好。王丹的评论引发很多网友留言热议，有网友说，一个民主国家的候选人居然吹捧专制极权的领导人，这组搭档真是没得救了。美国大选辩论会引起各界广泛的关注，有住中国的外国记者亦都同步收睇直播，但是当彭斯在谈论有关中国话题的时候，电视信号突然中断，等到彭斯发言结束之后才恢复正常。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中国记者范德克里普在推特上贴出短片，他表示他通过 CNN 频道收睇辩论会，当彭斯开始谈论中国议题的时候，电视机上显出中文字，信号异常，马上回来。这名记者说，中国审查了彭斯对中国的评论，当话题进入下一个阶段，贺锦丽开始发言的时候，信号才恢复正常。在辩论过程中，彭斯批评中国是疫情的始作俑者，总统川普对这件事相当不满，为了美国挺身而出。彭斯说，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乔拜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啦啦队队长。在辩论会进行期间，川普总统不单止全程收睇，中连还发送多条推文，播放事实片段，驳斥贺锦丽的讲法。当彭斯和贺锦丽讲到经济问题，贺锦丽否认他之前的立场，他说不反对水压发产油。川普很快就在推特放出一段贺锦丽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候的回答片段，当时贺锦丽明确回答，他入主白宫第一日就会宣布在宾夕凡尼亚州油田停止使用水压阀。川普说，彭斯表现很精彩，贺锦丽就是一部失言机器。此外，川普亦都张贴了贺锦丽任职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期间各族裔的监禁率，其中非洲裔的监禁率高居不下。川普说，在讲到堕胎权问题的时候，主持人打断了彭斯，而贺锦丽就对反对堕胎的团体哥伦布骑士团进行野蛮攻击。最后川普在推文总结说，彭斯赢得好彻底。美国副总统辩论会刚刚结束，美国的网络红人就纷纷发表评论，说贺锦丽表现不佳，彭斯就大度、沉稳、思路清晰，以明显的优势战胜对手。拥有接近480,000粉丝的前中情局分析员、纽约警察局情报特工萨克斯顿发推文说，今晚是一个提醒， 彭斯副总统是川普团队之中谦卑但是巨大的资产，祝贺他和他的家庭所有议题都击败对手。拥有100万粉丝的网络红人杰克波索比克转推了律师威尔张柏伦对整场辩论的分析。张柏伦说，彭斯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轻松击败贺锦丽，而且在两个问题上追问贺锦丽，贺锦丽给不出答案。波索比克说，彭斯以明显的优势战胜对手。他还转推了 CNN 的评论节目，在节目中 CNN 驻华盛顿特区的首席记者杰克塔帕为贺锦丽的失败找藉口，说她是女人嘛。波索比克自己还在推特内做了民调，在一个钟头内有400几万人投票，其中 93.9% 的人认为彭斯赢。自媒体人马歇尔表示，彭斯表现沉稳大度，在一些议题上没有和贺锦丽针锋相对，因为彭斯是政治家不是政客。民运人士曹长青说，彭斯绝对是赢家，彭斯全场讲数字摆事实，而哈里斯就煽情讲歪理还表情多多，他们两个真是左右派的典型代表。为了堵塞中共势力渗透，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针对国安法提出修正草案，草案新增的规定是，如果台湾人为大陆和港澳地区进行违反国家认同配合他们的统战工作的政治宣传，最高可以罚款新台币10万元。草案还规定，如果在公共场所展示或者挥舞中共五星旗，或者是中共的党政军旗帜或者是标志，就可以最高罚款新台币50000元。草案日前已经在立法院通过一读。提案指出，中共不单止没有放弃武力拼吞台湾的企图，还利用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吸收部分团体和个人进行宣传，对台湾进行统战，这些行为已经超越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界线，因此应该在法制上建立防卫机制。近日网上热传中共边防士兵的面被紫外线严重灼伤的短片，短片显示这些中共边防士兵来自全国各地，只有21、22岁，在高原地区服役2年，他们显然没有基本的高原防护装备，面、嘴唇、鼻哥都被紫外线严重灼伤，起了一串串的水泡，面上的皮肤一层层地剥落。这个短片可能是这些士兵自拍发到微博上的。网友表示，中共根本不将他们当成人，做炮灰之前块面都晒到好像烧猪一样，也都不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防护。这些可怜的细路以为自己在度保卫祖国，实际上是保卫独裁，助纣为虐，他们看起来既可怜又可悲。署名草制的网友贴出了同样是在高原地区执勤的中印军人的对比相片。草制表示，看看这些中国军人，他们缺少起码的高原防护装备，块面大多数受到高原紫外线的严重灼伤，他们在雪山巡逻的时候竟然连一副护目镜都没有，可怜之极。反观印军，各个装备齐全，身体状况保护良好，他们对保卫国家充满自信和有巨大荣誉感。印度军人有军人尊严，而中国军人不单止没有军人尊严，活得仲不如国外的一条狗。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